放掉，再一点。没关系，不用，谢谢。
它用法是每天一天吃一颗。它厂商的建议价啊，因为它的疗程有分成八周、十周跟十六周，它建议总疗程费用都均一为20.5万。那本案药品跟目前已经有收载的西西泰尼的全口服西药，目前已经收载的有几款药品。那在投影片的第三跟第四页有分别有页。那本案新药跟目前已经收载药品比较大的特点在于说，就是本案新药它可以治疗所有的疾病，以及说它的用法每天。那它的疗程最短就到八周，那目前是几个药品最短的时间。那合家的方式，反正新药就会比较目前新收款的药品的疗程费用都是一月4.5万。那国际药价部分，国际中位大概是5000，每颗是5610元，那国际最低价是5610元。那如果用每颗的价格去换算周数的话，它最短八周疗程。整个疗程在国际药价的换算，最低价的换算的话，大约是94万元。那16周最低的话就是88万元。它最保险的意见部分，因为整案新药它可以，它是一项新的人口新药，那它可以治疗所有的基础感染，而且跟目前的口服用药比起来，它有疗程比较短，而且不需要合并使用保发力的优点，所以建议它是。它新药类别列为第二类新药，它合价比较现有的药品，不论疗程周数、疗程费用，都合为249984元。那起步规定就定在25页跟26页有附上起步规定的对照表，在26页的括号一到括号三有列了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起步的疗程周数。那本来药品纳入起步后，会依照我们在专场所列的新型肝炎用药经费的额度内来做起步。那财务评估的部分呢？因为它目前的专款额度有，我们有管理在专款的数内运用，而且单一疗程起步价格每项药品都一样，所以说掌控不会对整体的药费有影响。以上报告。
好，麻烦杨培明教授。
大家好，这个药物是台湾进口的第一个全基因型的药物，也就是从C 肝病毒的第一型到第六型都可以治疗。那刚才第六页的这个泡泡影讲到，它主要不需要用对巴比韵，这个可能会引起贫血的一个药物，而且假如没有肝硬化的话，疗程是可以八周就可以，不必考虑到病毒的这个量。所以呢，这个药进来以后，其实就是等于是我们现在药物里面大家可以自由去选择，所以对财务冲击是没有。唯一的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药物里面对于基因型第三型是没有起步的，没有一个药物，所以这个药物如果是进来是可以用在第三型。那第三型这个在台湾病人是很少，所以对财务冲击是相对的少。所以这个药物应该是进来以后对台湾这个 C 肝病人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治疗应该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的治愈率呢是可以达到95%，甚至可以到98%以上。以上报告。
好，谢谢杨教授。好，谢谢代表。
我是对于这个是不会反对的，但是我有一个感受性。这个药品哦，为什么当时大家都在进来的时候，他当时不进来？
这个是最晚上市的吧？
我想的，它是最晚上市的。
许可证，台湾许可证。
是在台湾最晚是熊班熊基啊，哎，这些一直在观望，或者是对台湾有排斥的。
杨教授可以讲故事，我有专家。
现在了不起了，但是另外一个药，克鲁萨那个是不进来。这个药在他美国还没上市、欧洲还没上市的时候，就已经向台湾的 FDA 提出申请，所以他没有故意了，他反而是很积极。 对台湾应该是有好处。
你看怎么样？
专家，
网络上都有啊。我们上 Google 都知道，在美国的话，这个 Mabry 是去年的八月四号在美国上市，欧盟是七月的时候。
人家是专家耶，谢谢代表。像您是管理专家，人家是肝病专家。好，谢谢。我们现在走，大家用餐哦。
因为我们在二月，今年六月的时候有讨论到这个几步的门槛，就是我们现在是第三级的纤维化。那么在二月的时候讨论说，如果在今年我们的大概45亿到50亿这个额度，在第三级纤维化的 C 肝病有没有用完的时候，是可以用到第二级纤维化。这个在二月的凤鸣会已经通过了。那当然到现在目前我们健保署是还没正式宣布什么时候这个时间表用在第二级纤维化。我要建议的是说，这个药因为比较慢进来，那但是我们看到这几步规范是还是定在第三级纤维化，是不是可以一步到位，也就是这个药进来以后也是可以用在，如果我们第二级纤维化已经正式宣布的时候，也可以，它也可以用在第二级纤维化，那它是不会增加财务冲击，反而是会让病人有好处。因为呢，如果我们现在健保给付的这个索法底加上雷巴威林，这个是可能引起贫血的，那这个药是不会引起贫血的，所以对病人，站在病人立场是，如果将来除了第三级以外，第二级纤维化一旦纳入健保的时候，我希望 Mabry 也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第二级纤维化，这是站在病友的立场，跟药厂是没有关系。
杨教授，您刚刚讲的，我记得在专家会议时候讨论的时候，有些人说，因为第一代就是我们同意的第一批药品，它跑了一段时间，好到 F3 以上，然后现在跑进，如果它，然后它慢慢它就修正到 F2， 但是如果刚进来的时候，他们一下就 cover F2， 怕这个那个名额整个有点。在估算中会有点乱掉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说，是不是还是新了先保持在 F3， 然后那个 F， 但是您如果原则是因为用完的名额是来处理，应该这边你们可以说明一下，应该是可以考虑的。
当时就是针对就是 F3 要放宽到 F2 的这个的案子的讨论，那当时是说如果有降价的话，那就可以考虑，就是谁愿意先降价，然后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F2 它就可以开放。那因为现在目前这个程序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在跟厂商在进行一个就是这个降价的一个讨论。那未来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是一致的一个做法，但对这一个部，对这个现在目前的药品也会用那样一样的方式来执行。那当时是因为它 type 2基因型那一个部分跟本来是 type 1跟 type 2当时开放的主要是在 type 1、啊、那 type 1是从 F3 开始，所以那时候 type 2的药品进来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认为说，因为 type 2应该也是从比较严重的一个病人先给药品，所以那时候才会先限定在 F3 的状况。那未来如果说这些 F3 的病人，不管 type 1 type 2或甚至其他基因型，如果这些病人的治疗可能差不多可以告一个段落之后，就可以开放到 F2，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时间性在进行。对，以上做补充说明，
这样可以吗？还是需要 OK 好，谢谢杨教授。好，那我们往下走，谢谢。